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这个8月18号啊，这个日子啊，要是放在今天这个环境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日子。然而60年前啊，我们有一个会员，他的记忆力很好啊。他说60年前的818是社会疯狂的开始。而就在今天啊，有一个历史人物啊，终于化作了一团黑烟滚滚而去。这个人呢，就是朱镕基。中国有一句老话呀，叫人死为大，对吧？但是这句话指的仅限于没有背景的普通人，而不能啊套在这些手握大权、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人物身上。否则的话，历史评价怎么做呀？秦始皇那么缺德啊，人死为大，我们就不能批评了吗？就不能骂了吗？在那些人的身上，倒是有一句话啊，始终适用。叫什么？叫古朽人间骂未消。我把这句话啊发在直播间里。就是这个人哪怕他的骨头都腐朽掉了，可是人世间对他的骂、对他的痛骂、对他的唾骂仍然没有消声殆尽。为什么？因为他太缺德了，他留给后世无穷的祸害，正所谓遗患无穷。用今天的话讲，他留下的都是负资产、负能量。这样的人不骂能行吗？历史上的汪精卫啊，历史上的斯大林啊，包括有些人被做成标本摆在那里，仍然无法抹杀他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所留下的巨大的创伤和伤痕。这个818 ,60 年前的818就是极端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对不对？那个始作俑者难道不应该享受古朽人间骂未消的待遇吗？当然应该，而同时也应该的包括朱镕基在内。朱镕基给中国和中国的普通人留下的都是负资产。如果用盖棺论定来形容这句话，我认为一点都不过分，甚至啊，在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温情脉脉了。还有更难听的话，但是我们这毕竟是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对吧？因为评价历史人物，你不能用骂街的语言来评价，更多的我们是要用史料啊，用史证、用史实来进行评价。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朱镕基当年非常傲娇的说过一句话。弹指一挥间啊，说这话是27年前。1999年3月15号，当时的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个大家知道啊，每年的两会结束以后都会搞一场记者招待会。而之前这个记者招待会啊，由于李鹏这个当总理嘛，通常是比较沉闷的。 而从朱镕基开始，这个记者招待会啊，可以说是活色生香，谈笑风生，对吧？朱镕基号称是妙语连珠啊，啊，中间夹杂着啊吴小丽啊走后门等等这些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东西，但是大家呢感觉面目一新，你看，终于出来一个活物。啊，终于不用那么照本宣科啊，呆若木鸡，对吧？而在这一次3月15号的会议上，朱镕基亮了一回剑，所以我们说他非常傲娇的说，当时啊，有外国记者啊在询问中国的总理有关人权的话题，啊，这是每年这个记者招待会在那个年代啊都有的一个必选项。朱镕基接到这个提问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我跟你们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亲口说过啊，在争民主争人权这个运动当中，我的资格比他老得多呀。这个话呀，实际上大家应该想到几年以后有一个更熟悉的画风，对吧？大家还记着江主席啊，面对香港的记者说过一句话吧，你们知道华莱士吧，啊，他比你们不知道高了多少啊，啊，我跟他谈笑风生。你看这两个人啊，在不同的场合下说出同样的意思，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啊，对吧？什么江珠内讧啊，历史的真实是江珠一体，一个僵局一个珠市，一点都不夸张，留给中国人的永远都是负资产。可惜的是啊，正如曹忠臣先生说的那句话一样，哎，就是因为这个人说了几句好话啊，做了几场秀，结果呢老百姓就以为他是好皇帝，至今念念不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啊。啊，当然了，曹教授说的是崇祯皇帝，咱们说的也是崇祯皇帝，对吧？所以不能瞎联系嘛。那么朱镕基说的这番话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他在1948年在清华大学校园内秘密参加了民青和新青盟，就是民主青年同盟以及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也叫新青联。这两个组织啊，是清华大学的两个重要的卧底，相当于大家看那电视连续剧《潜伏》里的天津站。这个站长是谁啊？不是余则成，而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佩云。彭佩云是这两个卧底组织的党总支书记。外边呢还有三个啊，清华大学有三位教授，是这两个卧底组织的台前木偶。第一个吴晗，第二个张奚若啊，朱镕基不是经常到张奚若家里去听这个张奚若骂蒋介石吗？为什么？就是从这儿来的。第三个就是那饿死的朱自清。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江泽民和朱镕基早就有重叠的轨迹。因为朱自清啊，大家看这大型文献纪录片都知道，他跟江泽民家里的渊源也很深。江泽民不是经常自夸自己能够对这个散文背影倒背如流吗？对不对？就是因为啊，他们家跟朱自清有扯不清楚的关系。这三位教授啊，当时扯着脖子在那儿嗷嗷叫啊，鼓噪学生反对国民政府，反对蒋介石。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非常有趣的是，从整个运动当中，我们看到有一名学生啊遇难了，但这名学生的遇难跟蒋介石、跟国民政府没关系，因为这个学生受伤以后，党组织要求先不急于把他送到医院去。为什么？因为死人是不能说话的，而活人则不同。结果这名学生呢，因伤重不治去世了。于是呢，校园里抬着这个学生的尸体，向校方、向政府进行更有力、更有效的抗议。你看，就是说要玩起斗争来讲，国民党也好，蒋介石也好，你翻着跟头都不是人家的对手。而朱镕基在这场运动当中，他学到了人生的第一课，怎么才能赢？爱拼才会赢。拼谁呀？拼别人，怎么能拼自己呢？对不对？但是呢，话一定要说匀溜了，谎一定要编圆了，只要有这两招，无往而不胜。这就是清华园的生活留给他最大的宝藏，以后屡试不爽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为虎作伥的教授，他们的结局都不太好。朱自清倒在了所谓黎明的前夜，这个毫无悬念啊，他即使不倒在黎明前，他也会倒在黎明后，而且在黎明后他会更惨。可以说朱自清是这三个人里边非常幸运的，哎，死得早，那么吴晗就没有这份幸运了，对吧？这个吴晗的结局就不用解释了，张奚若也好不到哪儿去，对吧？彭佩云呢，60年前第一个回合毛泽东就点了他的名字了，直接给揪出来了，脑袋直接给剃成了阴阳头，脖子上挂了一双破鞋啊，在北京大学游来游去，斗来斗去，半死不活呀。万幸的是老太太还算硬朗啊，一直扛到最后。看到了吧？那么下边我们来看一看朱镕基把他在清华园里学的这些东西是如何活学活用的。最简单的一条就是国有企业改革，职工下岗这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啊，之前我们几期节目里边已经讲的很多了，但是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有的人啊一直在讲一条啊，包括今天大家看那个李成鹏先生他做的最新的一期油管的视频，在评价朱镕基的时候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啊，如果东北不搞这个快刀斩乱麻的话啊，肯定会拖垮全国，坏账呢会影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啊，怎么会有这个后边的高速发展啊？因为1995年以后国企的亏损面呢超过四成啊等等吧，这些李成鹏先生他的那个油管视频里都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眼，我就不更多的重复了。我要讲的话题跟李先生要讲的不一样，我没有那么多啊宏大叙事和家国情怀，我讲的就是咱们普通人啊心酸的命运和悲惨的结局。说点啊真话，说点实话，说点人话，咱们就先说这人话啊。请问一下，中国国有企业踉踉跄跄跌跌撞撞走到这么惨的境地，首先是谁的责任？这连和珅都能回答上来， 对吧？乾隆皇帝当年有一句名言吧，他转引孔子的那句话啊，虎四出于峡，龟玉毁于毒中，谁知过于。说实话啊，咱们这个节目呢讲究的就是即兴，我这里啊没有稿子，甚至连辅稿都没有，我不会写那个长篇的那个东西然后啊照稿念，我不会的。我今天在这里讲的东西都是发自我肺腑之言，都是我现在啊即兴讲的东西，所以对与不对供大家参考。你们脑子里没有稿子，我脑子里也没有稿子，但是朱镕基脑子里有稿子。什么稿子？就是两个字，聚敛。和珅当年不是说一句话吗，点首者不能辞其责。乾隆皇帝大为高兴啊，虽然和珅啊是为乾隆遮羞，但他起码说出一个问题来，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厂长经理们起码要负主要责任之一吧，对不对？可是我们看一下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以来这十年当中，哪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受到严厉的责罚和处分，反倒是这些人利用所谓的国企改革发家致富，赚到盆满钵满，对吧？更有的人利用这个机会侵吞国有资产，摇身一变变成私营资本的老大，对不对？这个例子还用举吗？要不然为什么有的人一夜之间就暴富了？你以为他那个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那是朱镕基送给他的。而且我们再往上追究，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之上是谁呀？各级政府吗？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亏损面这么大，高层中层都不去负责任，对吧？哪怕连一道罪己诏都没有。用毛泽东的话讲，彭德怀当年好歹还下一个战表，他们连战表都不下，搞突然袭击，可见风格之低。没错，可见风格之低，对吧？然后刘欢啊，用东北人的话讲，这个瘪犊子他在那儿唱什么从头再来，老百姓这点家底儿让人家啊踹了个扁，最后怎么办？含泪从头再来啊，重启资金你刘欢给啊。这种精痞子能干的就是舔屁股的事儿。你看他那张猪头大脸啊，跟朱镕基的姓氏那真叫一个大呀。朱镕基以前啊被老百姓骂成什么？骂成猪头三，他正好排名第三嘛，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嘛。国有企业的灾难最后代价后果全转嫁到普通职工和他们的家属的身上了。我们有一个会员啊，他是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长大的，他给我们讲过啊，亲口讲过，他说当年铁西区有一个非常悲惨的段子。什么段子？小姐太贵，帖子太累，下岗女工最实惠，一碗冷面就赔税。你听完以后哈哈一笑，可是笑过之后，我相信有底线有良知的人，第一他笑不出，第二即使他绷不住笑了，笑之后也是眼泪。真惨啊。1937年9月， 在陕西省云阳镇，八路军全体将士举行誓师大会，现场冒着大雨，朱德、刘伯承啊带头向全军将士宣读了誓词。什么誓词呢？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誓词里边说到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死敌，这个死敌为什么被称之为死敌？因为他杀我父子兄弟啊，引我妻女姐妹，亡我国家，灭我族群。当然大家知道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可是如果啊，他已经做到了杀我父子兄弟，引我妻女姐妹，不管他是谁，他都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所以朱德当时号召全军将士，我们要抗战到底，誓死不休，知道吧？大家听一听铁西区这个段子，这不就是淫人妻女姐妹吗？对吧？一碗冷面就陪睡呀，这不是在那儿讲段子，真的就是那种情况啊。如果这个人啊是大家的亲人故人啊，大家还会这么轻松的说这段话吗？而这一切是谁造成的？首先是朱镕基，其次是江泽民，当然还有邓小平，当然还有毛泽东。但是朱镕基是操刀手，对吧？因为江泽民不懂经济啊，李鹏是排位啊，这些搞国企改革的综合计划、总体布局都是朱镕基炮制出来的，江泽民无非是啊画押签字而已啊，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朱镕基所做的这一切，你有什么脸面啊在那儿摆老资格呀？朱镕基和奥尔布莱特呢，这两个人啊确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这两个人最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善于敛财弄钱儿。这个奥尔布莱特起家是在1972年，当时缅因州有一个参议员叫马斯基，他这个竞选募集资金呢是奥尔布莱特帮了他大忙，而且奥尔布莱特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布热津斯基，他是卡特身边的重要角色。所以奥尔布莱特后来啊在1978年进入卡特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从此以后发迹。朱镕基也是啊，被一个他赏识的老师领进了门。当然不止一个老师啊，是两个老师。哎，我这个呢在会员节目里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第一个领他进门的这个老师呢大家一般都不知道他是谁啊，这是一个这个党史上不是特别有名的啊官员，但是对朱镕基来讲那是举足轻重，没有这个人朱镕基认识不了后边的什么袁宝华呀什么陈云呢啊，他认识不了。但是有一点有所不同的是，奥尔布莱特虽然也是个大左派啊，克林顿手下的国务卿嘛，当然是大左派了，对不对？可是呢至少啊他有一点，要比咱们这位啊要强一点。为什么？ 因为奥尔布莱特没有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给自己的子女大开绿灯，听任他们放手狂捞啊，也没有说啊，为了自己儿子公司建仓啊，侵吞中小股民合法利益，鼓噪什么经济学家在外边喊什么推倒重来啊，国民经济兴衰荣辱与股市无关这类的屁话，知道吧？就是阿尔布莱特虽然是一个标准的大左派，但是他还要一点脸啊，尤其是他跟自己的丈夫离婚以后啊，这个钱财方面算的是清清楚楚，而不像有的人那样啊，夫唱妇随，两个人一起演双簧啊，演的那叫一个好啊。然后他的小舅子发的是一塌糊涂，谁知道啊？啊，你听说过奥尔布莱特的小叔子发家的历史吗？但是有的人的小舅子的发家史，到今天很多人都蒙在鼓里，知道吧？而这一些怎么才能够长远啊？那只有死保江泽民。很多老百姓以为啊，江泽民得以连任，就是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是什么张万年的啊拥戴啊？错，要不说老百姓知道什么呀？其实我们原来也并不知道，万幸的是有人知道，而且把这件事情给捅了出来啊！当时香港一家杂志冒了极大的风险，把朱镕基力保江泽民连任这件事情的原原委委给写出来了，知道吧？朱镕基得知以后火冒三丈，勃然大怒，直接给中央建议啊，对香港的舆论应该管控了。然而有很多香港人在内都是因为这个人说过了一句名言，我爱香港，被忽悠的东倒西歪，真的给忽悠瘸了。甚至在后来香港遇难之际，有的人还在那儿啊怀念朱镕基，他说你看如果朱镕基在的话人家不会这么干呢，那我爱香港嘛，对吧？实际上呢，党内高层最早提出在舆论上对香港下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口口声声说我爱香港的朱镕基。大家知道一个自由贸易区，它的自由首先体现在言论上的自由，思想上的自由，如果这个自由没有了，那他就是臭港，甚至就是死港，知道吗？虽然他还叫香港，而今天香港变成什么样子了，大家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把这个板子啊追溯到朱镕基的身上，因为他说过一句漂亮话，我爱香港。人们的脑回路通常都愿意轻信啊，一个说我爱香港的人怎么会对香港下手呢？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对吧？什么叫贼喊捉贼啊？这就是朱镕基在清华园里学到的最大的本领，说天下最漂亮的话，干天下最缺德的事儿，然后老百姓怀念你，谁不怀念你，谁就是汉奸，谁就是卖国贼，谁就是五毛，谁就是粉红，看到了吗？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那么 实际上啊，朱镕基害的可不光是国企的这些普通职工，只要是普通人他都害，包括那些啊国有机关单位那些普通公务员也是他下手的对象。前两天我们有一位老公务员非会员朋友在底下就留言，他就讲了他们啊单位当初在朱镕基主政期间的结局，可惜有些人啊眼瞎心更瞎没看到。那么这里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国家物价局就是朱镕基所谓啊铁腕改革的最大的牺牲品之一。要搞市场经济吗？放开物价吗？要物价局干嘛呀？不要了，首先把国家物价局给裁了，裁了以后这些公务员去哪儿他不管，跟国企是一样的。所以前一段时间还在看东北国企下岗笑话的这些国家物价局的普通工作人员当时就慌的一批呀，懵了，自己联系去处，知道吧？所以他们一夜之间从行政编制啊，有的变成了企业编，有的变成了事业编，有的就直接打发回家了，因为你离退休年龄已经近了，回去吧。是他们远要比这个东北的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比江苏省我举的那个下岗职工的啊这个命运要好好得多。可是大家别忘了，人家原来是好好的上着班的啊，你这一改革人家饭碗没有了，对吧？问题是只有国家物价局裁撤了，各省各市的物价局还在。为什么？各省各市不买账啊，他们写信到北京告御状啊，一直告到江泽民那里，我们省我们市动不了，北京市首先抗命，北京市物价局不能裁，裁了会乱套的，影响大局，到时候安定团结搞不成了，不能怪咱们北京市。江泽民手一松那就别动了，结果最后啊，朱镕基连个屁都不放。最惨的是这国家物价局，所以你看这个人呐，从来就没有肩胛啊，老百姓话讲叫好汉做事好汉当啊，哎，拉了一屁股饥荒拍屁股走人了。今天不也是吗？他化成了啊一团黑烟滚滚而去了，而留给咱们中国人呢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和后果。他们家啊稳如泰山了，而老百姓呢啊，今天有个朋友讲他们家这个从他妈妈在上海下岗到今天，弹指一挥间呢，1995年他妈妈下岗嘛，到今年已经31年了，对吧？这31年的啊悲痛啊，这31年的苦水向谁说呀？你像朱镕基说得着吗？人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聚敛达人呢，啊，在今天对他的评价之高，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有的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借古讽今，他不一定真的啊特别的欣赏朱镕基，但是他对当下这个经济状况他不满意啊，玩咱们中国通常喜欢玩的那种春秋笔法啊，借朱镕基讽刺某些人。然而即便如此，这也是应了毛泽东的另外一句话，你拎着猪头找错了庙门啊，知道吗？敲破了木鱼儿啊， 还不知道谁是西天佛祖呢。你借古讽今，你得借对了人呢。借这么一个聚敛达人啊，来讽刺当下，你不觉得这里边很滑稽吗？你不觉得自己的逻辑很混乱吗？所谓以己混混，使人昭昭，你这个一脑袋浆糊，你还在给别人啊启蒙啊，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对吧？然而啊，咱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跟自己开一个巨大的玩笑，把这些乌龟王八蛋们啊当成了乃神乃圣乃文乃武的啊楷模，放在神坛上加以供奉，加以跪拜。所以我们才是一个坑迎着又一个坑，每一个坑都没有落下。从李林甫到朱镕基，今天李林甫不也是被翻案了吗？被称之为盛世宰相啊，对不对？所以啊，说到最后啊，应该说还是咱们的农民看得好。江西的农民说的那句话说的对呀， 啊江西老表很厉害，他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真的，好日子真在后头呢啊，只是呢朱镕基英年早逝，他老人家赶不上这一波了啊，幸运的是咱们赶上了。朱镕基啊，千算万算，他本来是想力保江泽民连任，给自己啊也顺带喝上一碗汤。可惜的是，他没有算计过江主席啊。江主席为什么高过朱总理一头？这就是接下来咱们会员节目要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好了，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就说到这里。啊，关于朱镕基的事情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以后不会轻易再提起这老王八蛋了啊。谢谢大家，再见。